有个人叫做老陈了，老陈工作了一辈子哈，终于退休了。那么老陈的一辈子里面有一个心愿，就是想一辈子中呢有一次能环游世界。工作没办法，现在退休呢就很想完成这个很久以来的心愿。正准备要安排这些的时候呢，做一次身体检查，很不幸啊，医生发现哇，他的胰脏得到末期的癌症，哇，这个病情一发出来呢就不可收拾了，他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哇，衰退得很快啊。医生跟他的儿子小陈说，你爸爸这个情况大概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医药大概没办法了，这个大概在3个月。哎呀，小陈一听实在是悲从中来了，不过也没有办法了，是不是啊？那么胰脏癌的确是比较难处理的一种了。于是小陈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他说，我的爸爸一辈子就想环游世界，医生现在预测说他大概还有3个月，我一定要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所以小陈就特别请假，特别的花钱，就帮助他爸爸，也是陪伴他爸爸环游世界一周啊，完成了他爸爸的心愿啊，圆了他爸爸老陈的一个梦啊。那么环游世界回来，真的一个月之后，老陈就去世了。小陈有两个朋友啊，我们就叫他朋友 A 啊，朋友 B， 好吧，我等一下要问你哈，你是朋友 A 还是朋友 B 啊？朋友 A 说，小陈，你真孝顺，真孝顺，在父亲要这个临终之前，你花时间花代价把所有的假期都用完哈，就陪伴父亲完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梦想，圆了他的梦，你真孝顺。这是朋友 A 哦。朋友 B 啊，小陈啊，你真愚笨，明知你爸爸都要死，带他去环游旅行有什么用啊？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心思，花了这么多时间，最后还不是死掉，你真是愚笨。故事讲完了，问题来了，你是朋友 A 还是朋友 B 啊？啊，真的，你觉得朋友 A 对还是朋友 B 对啊？当然这种问题一问很多不一样的答案的，是吧？我也不需要知道你是 A 还是 B 了，不过呢，有人是 C 的，我不知道 C 是什么了，不过 A 和 B 其实就代表着两种价值观，对不对？你觉得为什么 A 会这样做，为了这样看呢？ B 会这样看呢？其实关键不是在于带爸爸去环球旅行要付多大代价，对不对？当然要付代价了，金钱、时间、请假嘛，精力嘛，是吧？但是这个关键不在于他付多大的代价，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这位爸爸在小陈的心里有什么地位和身份，对不对？对吗？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是不是非常类似啊？刚刚你读了圣经吗？ 假如你还没有再想一想哈，让我们再回到经文一下好不好？好，我实在是请大家自己打开圣经的时候也看看周围有没有前后左右前后有没有人还没有找到，实在我们彼此帮助哈，请你再打开一下好不好？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看看你前后每个人读经的经历不一样，有的人很快翻到，有的人比较需要帮助嘛，我们彼此帮助，一家人。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到第九节，假如你周围的人还没有找到，你把打开的圣经递在他面前，这不是很美好吗？是不是看看你前后好，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到第九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那么这个坐席就是吃饭了我们华人很有吃饭文化的，对不对？我什么事都要吃的，对不对？婴儿出生是不是这个叫满月酒，对吧？结婚那不用说了，是不是？六十大寿呢当然要寿宴嘛，是不是丧事要不要吃丧事也要吃，是吧？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解胃酒，是不是有的人叫做素席啊，朴素的素虽然吃的都不一定是素了里面很多肉了不过那种酒席叫做素食，不是 sashimi 是那么我们犹太人也是一样吃饭很重要的，因为犹太人说假如我要跟你做好朋友我才会到你家吃饭的，所以吃饭不只是字面的含义，坐在那边一起吃东西，吃饭是一种团契。那么现在耶稣来到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是代表着耶稣接纳这一位曾经长大麻风他已经医好了的西门，是不是愿意跟他有团契生活了。那么这是一个，这句话本身就代表一个极大的接纳，是不是不是只顾到自己，耶稣愿意跟所有的人公开的表达我接纳这一位曾经长大麻风的人。这种人当时是被拒于社群之外的绝对不可以跟正常人生活在一起的，更不要说有人去他家吃饭了，不可能的了。但是他已经改变了，得医治了，耶稣就到他家，刻意的，这代表着一种接纳。其实这种团契生活我们都可以表达的，是不是那么等一下我们也吃饭了其实刚刚我一直鼓励说你看看前后左右的人有没有找到圣经，这个也是一种团契生活的意思，就是不管，不是只看到我找到就好了，不是前面还没找到帮忙一下，这个就是一种团契生活的表达嘛，是不是你有没有去到一个温暖的家吃饭是不管别人的，这个家不会温暖的，是不是你有没有管到一个人去到一个人的家一个人什么什么有什么困难，其他家人袖手旁观的，这个不会温暖的家，你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温暖的家应该是这样，是不是好的。那么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真马达香膏来，你也有可能一个问题了，马上有个问题，怎么搞的吃饭呢我去你家吃饭怎么突然跑一个女人呢，是吧？会不会这样子你请我去你家吃饭那我们就跟你的家人一起吃了怎么吃突然跑一个女人跑进来，是吧？那么这个是时代背景那么当时的这个耶稣时代犹太人的生活呢，他的房子吃饭呢常常是在室外的，因为房子不大，在室外那么在室外吃饭呢，很多人可以旁边看他越多人看了，表示这个越得尊荣那么看的人呢，不一定是请来的客人他可以在旁边看。哎呦，我们觉得很 奇怪，是吧？不过在当时的文化跟习俗，越多人看啊，就是越这家人越有面子啊。下次你吃饭告诉我，我在你门口看看，在你窗口看看，哟，哟，穆恩小组聚餐哦，在那门口看看，你就很奇怪嘛。现在不过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是这样的啊，所以可以在旁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女人跑到耶稣面前，拿着一个玉瓶啊，这个罐子本身就很有意义了，是吧？啊，不是拿一个宝丽龙杯啊，不是这个，当然当时候没有了哈，啊，不是拿一个纸杯啊，不是拿一个纸瓶，是一个玉瓶。这个瓶子名不名贵啊？名贵了哈，名贵了哈。然后里面装的是什么呢？香膏，喇达香膏，真喇达香膏。哦，这个不一样的层次了哦。香膏是什么呢？当时这个女性啊，这个美容化妆品了哈，香水了哈。不过当时的香水不像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浓度很高嘛哈，这样就够了哈。那么当时的香膏呢，是用高油加香料这样调制而成了，换句话说，这是很名贵的东西了。哦，喇达香膏呢？哇，那这个是好牌子啊，好来源了。真喇达香膏的这个不是冒牌货了啊。那么这里哇，就是一个这么美丽的贵重的瓶子装住的，又真货，又是这个名贵货哈，又是香膏，然后呢，打破这个玉瓶啊，把这个玉瓶打破了，打开了之后，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你这个又有背景了，是不是啊？哦，假如你今天吃饭哈，好了，别人在旁边随便看我也可以接受了，是吧？啊，突然有个人跑到你面前，是不是啊？然后呢，砰一下打开一个瓶子哈，然后刷一下，哇！你会怎么样啊？奇怪了，你这个哈，无聊女人打搅我吃饭是吧？那当时完全不是这样啊，这种行动是一种尊荣这个客人的行动，膏油抹在头上的意思，我们会觉得怎么连搭搭的这样啊，在当时这个干燥的气候啊，这是一种无限滋润的意思啊。极端尊荣这个人啊，这样明白吧？那么了解了这些文化差异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下面在场的人的反应了。有几个人心中就很不高兴了啊，很不高兴了，说啊，这么枉费这个香膏啊，浪费这个香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啊。大概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啊，一个哇，卖这个去周济穷人啊，何必就这样交上去就没了啊？这个叫做朋友逼了，是吧？差不多是这样了，是吧？何必呢啊？他们就向那个女人生气哦，怪罪这个女人，你何必浪费啊？请你注意看哦，请你注意看，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说：“由他吧，让他继续做吧啊！为什么要为难他呢啊？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啊？美事啊，美好的事情啊！因为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这些周围的人不是说浪费，把它卖掉哈，把这个钱拿去周济穷人，不是很好吗？是吧？”耶稣说穷人随时都有的，只是什么呢？只是这个女人呢，这样跟我做是因为你们不常有我，这是一个机会啊。那么这句话当然我们要解释了，马上要解释的啊。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为什么是尽他所能呢？因为这个很名贵的哦。啊，当时女士们假如有香膏了，通常是两个作用。 两个作用，第一个存起来预备自己结婚的时候用的，第二个存起来预备有什么样的丧事的时候用这个香膏去膏抹那个去世的人的，说不定这个人是自己，总之是为了重大场合才用的。所以耶稣说这个人这个女士所做的是什么呢？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为什么跟安葬这个主题有关呢？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回来解释哈。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把这位女士所做的这件事看得非常的美好重要崇高，以后传福音到什么地方都要提这个女人了。那么首先有平行经文嘛，圣经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有平行的经文，十二章一到七节，约翰福音你不用翻了，我稍微讲讲就知道为什么呢。那段平行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个女人正是玛利亚，玛利亚就是马大的妹妹，她有一个兄弟叫做拉撒路，耶稣让拉撒路怎么样啊？死而复活的这个家庭是不是啊？哇，你想看看这个玛利亚他的兄弟让耶稣让他死而复活，是不是心中非常感恩啊？你可以想象是不是啊？充满感恩啊，于是就带出这个美事了。好了，这个平行经文给我们看见原来玛利亚存着极端感激之情来做这件美事嘛。那么记载在马可福音这个段落了，假如再仔细看看这个段落之前和之后的记录，哇，那你就发现这个美事实在是很美了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嘛，请问之前呢，那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一二节了，你圣经一定还在翻开对不对？你赶快看一二节讲什么呢？讲什么啊？讲什么？当时的宗教领袖要杀耶稣对不对？是不是好，那么下文呢？下文就是第十节开始到十一节，又是两节了很短了。那边讲什么？犹大要怎么样出卖耶稣你看请你注意圣经写作一定有意义的这个叫做从编辑的眼光读圣经你看他上文讲什么呢？宗教领袖要杀耶稣，下文马上讲的是犹大要出卖耶稣，这段经文马上就是耶稣受难前不久的记录了，是不是你看到吗？一前一后都是两个邪恶计划，是不是一个是要杀，一个是要成全出卖，是吧？你看到吗？中间夹着这一段是什么？这个女人在一片的就好像狰狞面目之中出现了一副慈眉善目的是不是你看到吗？夹在两个邪恶的段落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美善的记录，或者有一点像什么呢？一堆污泥突然间有一颗什么莲花长出来，明白吗？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哇，一堆屋里都是邪恶的突然间哇，有一个美好的莲花长出来，或者说什么呢？或者说一团的噪音吵得要死，突然间有一个人高歌一曲，哇，你看到这个对比吗？你有这些图案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确引起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关注了，是不是应该很仔细的去思考了。既然是这样，在存在于这个经文上下文的这个的处境之中，那么这段经文刻意的就是要凸显出这位玛利亚所做的事了。假如我们说周济穷人是不是做好事是不是好事是嘛？当然是好事嘛，善事嘛，是吧？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其实也跟这些 门徒有点像的呢？我们都很想做好事啊，我们有功德观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周围的人说何必嘛，浪费这个钱啊，啊，来去买面包啊啊啊，送到 soup kitchen 是不是啊？啊，这 homeless 的人就有东西吃了啊，这么高的价钱就这样子交在头上，那不是很浪费吗？啊，有时候我们有这种观念的嘞，那么这个观念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分别了。什么分别呢？那就是到底我们是要做好事或者善事，还是耶稣基督讲的美事，这两个很大的不同，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反对我们行善的，从来没有，反而鼓励我们应该是行善发光啊，让人看见这个天父的慈爱嘛，对不对？不过在我们努力行善的这个人生应该有的实践方向之中，有些事是比善事好事更胜一筹的，叫做美事。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分别呢？你们看这段经文给我们一点反省好不好？第一个，什么是美事啊？美事是一种价值观更新所做出来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要以后传福音传到哪里都要提她的。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女人她看耶稣在今那个晚上吃饭，不是单纯的一个晚宴，她看到了是什么呢？她看到耶稣很快就要为人舍命了，所以这件事情耶稣说你们传福音到地极都要提啊，因为这件事情是跟福音有关的。为什么跟福音有关呢？因为很快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十字架正是福音的核心嘛，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在这里给我们传讲一个重要道理。你知道吗？有一个女人玛利亚了，她在这个最紧要的场合给我们看见为耶稣安葬而付出的极大代价，尊荣耶稣的受难啊，是一件美事。因为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为人而死了，尊荣耶稣带来的救恩，尊荣耶稣带来的赎价，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对不对？看地上当然很多人有需要了，我们应该做善事，不过更要看到的是天上的观点了。看见这个人看到这个耶稣，这位耶稣马上就要成全救恩，于是把重要的投资放在神的国度救恩的扩展上。那这个是代表上的意义了。其实人谁都知道了，我们人都有不同的满足程度，对不对？稍微读过什么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了，什么呢？马斯洛嘛，对不对？马斯洛什么五个不同的满足程度，是不是？哇，从什么开始呢？生理满足，要吃饱嘛，是吧？安全的需要满足，对不对？社交的需要满足，对不对？尊重的需要这个人叫受人尊重，最后是自我实现的满足嘛。我们能了解人有不同满足程度，但是常常我们觉得满足呢不是只有吃饱肚子的啦。自我实现是对马斯洛而言最高层面，现在耶稣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满足了，这个满足是不只是地上看到的我个人或者我社群的需要，神国度的需要了。有人问一个问题哈，你想象一下好吗？你这里有一个瓶子啊，一个瓶子，然后这里有一堆石头，大一点的，这么大的啊，拳头大的石头。你现在有个这样大的瓶子啊，拳头大的石头有一堆啊，然后呢，拇指大的小石头有一堆啊，最后一堆沙子啊。你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啊，要把这个拳头大的石头、拇指大的小石头，还有一堆沙子，要全部装在这个瓶子里面了。你怎么装？ 有没有先后顺序啊？要先装什么？先装大的。为什么要先装大的啊？大的装好了，空隙就可以放那个拇指大的石头嘛，再装这个嘛。最后呢，装沙子嘛。哦，大家都通过考试了啊，毕业证书给你了。其实这个故事背后哈，很重要的道理呢，最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先放在你的心里面的瓶子里面。这个瓶子代表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人生啊。你假如先不把最大的石头，表示最重要，代表着最重要的事情放进去啊，你一开始就充满了沙子，请问大石头能放吗？放不下了，塞满了吗？怎么上？明白这意思吗？有时候假如我们的心灵里面被最琐碎的小沙子充满的话，你就没有空间放入人生重要的大石头啊。我就不知道我们现在心里是充满的是什么，是大石头啊，神国的观点看到的重要事件，还是充满了鸡毛蒜皮的小沙子？两样都可以充满我们的、哦、充满我们的意思就是占据了我们的思想，对不对？好，是不是啊？请问为鸡毛蒜皮忙碌、哦、或者是分心、哦、会不会占据我们一天的生活、啊、会不会啊？会不会啊？当然会，最容易啊，是不是最容易啊？最容易啊，早上哎呀糟糕忘了加油，赶快去加油啊！加完油之后哎呀糟糕，这个车子很脏啊，赶快先擦擦啊，弄干净了之后啊，然后正要开的时候哎呀糟糕，开了一半啊，忘记带的东西，赶快回家，是吧？然后呢再出来的时候再走一半，哎呀糟糕，忘记关瓦斯了，好像忘记关，其实可能没有了啊，赶快又回去，哎呀其实关了啦啊，然后再一次出来来到这里呢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十五分崇拜，十一点半才能到了。请问，当然关瓦斯不是小事情啊，哈啊，车子脏也不是小事情啊，哈。不过比起崇拜神呢，你觉得哪一个是石头，哪一个是沙子？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判断哦。玛利亚是怎么判断的呢？周济穷人，好不好啊？好事是圣经叫我们做的，不过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他知道他的价值观不是在于这个香膏有多少钱多贵重，而在于耶稣在他心中占什么样的位置。他重新转变了。我相信我们也需要呢，我们也需要呢，否则我们太容易被人生的琐事哈、啊、琐事琐碎的事情占据了这个瓶子，等到人生走到接近尽头了，那还不错哈、啊、接近尽头的时候才想起，哎呀我的瓶子都是沙子啊，或者鸡毛蒜皮啊，那还可以，还可以，还来得及啊。但是假如到了最后啊，我们发现一回头一想，哎呀什么我的瓶子全是没什么价值的沙子，是小沙子，那真是遗憾一生。那么圣经对这种人生有描写的呢啊，得救是得救了，好像柴火经过火一样啊。换句话说，信耶稣有丰盛人生啊，是先把大石头重要的事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有了这个吃这个优先顺序价值观的排列哈、哦，有没有琐事要做了？当然要做了，不过已经有大石头了，放点沙子不要紧了，一生无憾了。那么对玛利亚而言，这个价值观的转变呢，是不是啊？美事是什么呢？美事是你的价值观要被神的价值观转变。第二，美事是什么呢？美事是以主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请问玛利亚在这里有没有讲过一句话？在这段经文里面，玛利亚有没有说话？真的没有啊？是吗？我们仔细一看就，玛利亚有没有顶嘴？
有没有解释？有没有分辨？有没有骂回去？
啊，没有呢，他默默无言的呢。换句话说，玛利亚所做的这一切哈，不是为了求人了解呢。你们了解也好，你不了解也好，我就是愿意为主献上这么大的价值啦。他不需要分辨呢，因为在他的这个所有的行动里面，他没有自己。看到耶稣在那边吃饭了，是吧？于是就走过去了哈，啊，这个动作很连续的哈。于是就把玉瓶打破了哈，一点不保留和惋惜呢。于是就把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呢。就在这个时候哈，还没有浇完呢，我相信了。旁边的人就开始浪费了，何必？那他呢？赶快收手啊！没有了，他继续。然后呢？完全静默。美事啊，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假如玛利亚，你想象哈，圣经没有这样记载，不过你想象啊，改变一下场景哈，啊，玛利亚来了哈，打破玉瓶了哈，哇，满是生香了已经是吧？于是再走一步哈，就把玉瓶的香膏抹在耶稣的头上了哈，然后开始受面的人就吱吱喳喳，吱吱喳喳的吱喳啊，然后这个时候玛利亚说：“你们吵什么？为什么不对啊？啊，那你们坐坐看啊。”假如圣经没有这样记载，不过我们想想，假如这样哈，这件就不是美事了，对不对？因为他是为自己的名声也好，动作也好而做的，他没有先献上自己，所做的事就不是美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有不少弟兄姐妹献上自己的恩赐、才能、时间、金钱，好像玛利亚一样。不过我们要反省的，那就是我们献上这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吗？还是为了别人的称赞呢？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我没有说你不要称赞别人，我没这个意思啊。但是假如我们愿意这样献上的人是抱着这个动机去侍奉的话，那么就不是美事了，可能是一件好事或者是善事，但是在主耶稣的眼中来看啊，这个就不一定是美事了，因为美事是不以自己为中心的，对吧？我们一切的献上，我们这个礼拜六马上就要大清扫了，哇，家庭清洁日啊，美德大家庭的清洁日啊，啊，哎呦，我一早就要来了，穿起 T 恤是吧？啊，穿起这个工作鞋啊，戴上安全帽啊，啊，一早就报到了，啊，吴牧师，我来了啊，你看啊。那么，假如你的动机是说，你看啊，我来了哈，可能不是美事啊，不过是肯定是善事，好事情啊。让我们一切的善事的背后，假如提升不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那么你所做的善事就成为美事啊。我看过了啊，不是在我们这里的啊，别的教会你不认识的了，你不要猜想我哪一个教会的，你不用想了啊，真的啊，有人来这个清洁啊，也有清洁啊。清洁啊，一来的时候他就拿一根树枝啊，哎，吴牧师啊，外面好多树枝啊，你有会心的微笑，我也有会心的微笑，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吗？是不是啊？我想美德大家庭不是这样的。 我看到很多人真的放下自己的，不求别人看见没看见的，我每天都看见了其实啊。不过你是美事了，我绝对知道你的心灵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摆上，这个叫做美事。那玛利亚做的就是美事。好，第三个，什么是美事呢？这里你有看见了，美事一定是一个把握时机的事情，对不对啊？ 耶稣说，哦，穷人很多，你们常常有了，不过你们不常有我，因为耶稣马上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这个玛利亚所做的是预先高抹我，尊荣我为人而死的这个救赎行动，他做的是这个。请问耶稣死了之后还有没有人高抹他？圣经有没有记载？有没有？有啊，是谁啊？尼哥底母啊，他拿了很多的香料来高抹耶稣的什么尸体啊。那是遵照犹太人的一个当时的做法，但是只有玛利亚是在耶稣舍命之前高抹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掌握时机啊，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做美事一定要在最好的时候，对不对？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这样的话吗？ Say the right word to the 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对不对？其实中国人早知道，我们叫做天时什么地利，还有呢人和。哎呀，这个比那个英文更厉害了，更厉害了，是吧？因为早早我们已经归纳出人生的智慧了。的确啊，美事必定是在最好的时机做的事，不然就不是美事了。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时机，知道时候啊。平行经文呢、啊？刚刚我就讲一段平行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嘛，哈、哦，我是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也讲了一段哈、哦，受难节前呢、啊，耶稣有提过，在约翰福音记载，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没有？以水变酒的时候，他说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要吵我，是吧？然后有人拥立他造作王，有没有？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直到什么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考考你喽，约翰福音十二章。外邦人有几个希利尼人来找耶稣，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从此时候到了就表示马上他就要上十字架的意思。玛利亚知道时候到了，我不晓得为什么玛利亚能够掌握这个时机呢？我真的不知道呢。很可能这个马大在忙碌的时候，是吧？还记得这一段吗？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就好像我们今天唱的歌啊，靠近耶稣脚前了、啊，在那边听耶稣讲道，悟出的、领悟的、观察到的，我不知道了。总之，给我们看见玛利亚掌握了、知道了、预期了，耶稣很快就要为人而死了。于是他就掌握这个最后机会，最美好的机会，做了一件耶稣觉得是美事的事情，那就是高抹耶稣。美事必定是把握时机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么今天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今天要为主侍奉的人什么是关键的机会。请问一个人假如住院生病了，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的，对不对？不一定住院了，在家也好了，什么时候是最好最美好关心他的时候啊？哎呀，病好三个月了，呵呵，哎呀，你三个月前生病了，我很关心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假如你这样做呢？还是哎呀，吴牧师生病了，没有了，我没有生病了，我只举例了，我不敢举别人了，所以我讲我自己了，赶快，打电话，然后我打给吴师母，不要吵他了，以上所下所讲的是虚构，我只是举例，然后哇，在他最颓丧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吴牧师为你祷告啊。还是吴牧师啊，你三个月前生病，哇，哪一个好？实际是哪一个啊？老笑你不讲了，你都知道嘛，是不是啊？你都知道嘛，这个叫做时机嘛，是不是啊？有一个人今天下午突然间车子坏了，他没办法回家，他要赶着回去。请问 你要马上送他回去还是三个月之后？哎呀，我记得三个月前哦，你有一天需要一个 ride 哦，啊，我现在给你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失去什么时机了？中国有一句成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这个叫做壶拥得势啊，壶就一壶水，拥呢就一餐饭的意思啊。这个是在战国时代发生的啊。那么啊，战国你知道吗？战国是什么意思啊？你打我，我打你嘛，是不是啊？各个国家小国啊，诸侯啊，打来打去的嘛啊。那么其中有一个这个诸侯呢，就在这个打来打去的过程中呢，就失势了，失败了，逃亡了啊。这个在当时常常发生。在逃亡的时候，他发现哇，有两个他的卫士哈。卫士，他是诸侯了，王了，小王了。结果他发现两个这个勇士哈，永远跟着他拼命，给他冲出冲出什么雄伟，重伟，对，然后帮他奋勇杀敌，保护他，贴身卫士，哇，他非常感激啊。然后呢，逃到安全地方的时候，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他就问这两个卫士，他说我已经失势了哈，你们还这么样忠心跟从我，保护我，让我逃出重围，为什么呢？这两个勇士回答他说，那是因为我们的爸爸交代我们，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拼了生命的危险都要保护你的。哦，你爸爸是谁啊？为什么他你爸爸这个临终之前要交代你这个事呢？他说是这样的，他说王啊，当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你有一次在国境里面巡逻，你看见我那个可怜的爸爸饿得半死啊，于是王啊，你就吩咐你的手下给我那个快要饿死的爸爸一壶水一餐饭，让我的爸爸渡过难关啊，我的爸爸终生不忘啊，所以他死的时候交代我们两个兄弟说，你一定要保护这个国王，因为他救我一命，你们奋勇到达，所以我们就拼死也要保护你啊。这个故事啊，就流传了，成为一句成语了，壶一壶水，用孙无孙孙子一餐饭，得势，得了两个势。你可以回去 Google 一下，请问一壶水一餐饭贵不贵重啊？太便宜，对一个国王而言这算什么了，是不是？就好像哎呀，一个 cheeseburger 啊，差不多了哈，cheeseburger 加一杯咖啡了，加薯条好了，好吧？对一个国王而言，这算什么呢？是不是微不足道？对不对？是不是微不足道？这么微不足道的东西给一个老头子，这算什么呢？不过，因为是在最重要的时机上给他的，你在那个人最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一壶水，意思是很少的东西。一餐饭很少的东西，但是坐在那个叫做什么刀口啊，节骨眼儿，是吧？在学习里面说啊的时候，一壶水一餐饭带来无限价值。我读了这个故事跟这句成语啊，我真的领悟很多呢。当然那一天玛利亚所做的远远超过一壶水一餐饭，他做的是尽他所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重要的真理在这里，一件美事啊，必定是把握时机的事情。中国人有很多对时机的描述，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不是小了，中学生了，有没有读过这个？等一下问你谁是作者啊？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谁说的？没读过，姓朱的、哦、朱自清啊，对吧？我们有太多这样子的作品格言，使我们知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听过吗？有吧？哈，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绵绵正好眠，夏日炎炎正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冬又来了，是吧？不如收拾书包待明年，是吧？读过这个吗？没有读过。哎，奇怪，我们好像活在不一样的星球啊，是吧？还是太熟了，很多共鸣啊。这些歌谣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了，我们都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叫什么？一个字啊，一个字，一个字的话叫什么？一个字，拖，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会拖啊？春天来了，夏天，夏天来，秋天，秋天来，冬天，冬天，啊，明年再说吧。请问你的草皮是不是这样？这个要问先生了，是吧？啊，太太，哎，割草了，明天嘛，今天主日崇拜，明天呢？哎，明天上班这么累，晚上看不清楚了，礼拜六吧，啊。礼拜六了，哎呀，这个礼拜六大扫除啊，下礼拜吧，哈，这个叫做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把握时机，你只可能不知道时机在哪里了。不过圣经给我们看见了，时机常常就是现在，你相信吗？时机常常就是现在，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现在意会到，例如这位玛利亚意会到耶稣在吃饭了，你再不做没机会了，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刚刚我一再提，我说你看看左边右边前边后边有没有人需要打开圣经啊？没有的话你打开圣经递给他，这个没事哦。假如他已经打开了，你再递给他呢，这个叫啰嗦了。时机多么重要，时机多么重要，弟兄姐妹，真的侍奉主哈，你不掌握时机，过去了就失去了机会。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你可以忙碌的，一堆沙子你可以装在那个瓶子里面的，太多沙子你可以装满了，但是当你装满了沙子代表着琐琐碎碎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生命精力来装最重要的事。作为我各位的牧师啊，我不能不讲给大家听啊，提醒你，其实也是提醒我，因为到了你和我总有那个时刻的，我觉得越来越近了，对我来讲啊，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呢？嗯，是啊，那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是，不过在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这个结论之前，你会看到一本账簿。嗯，我上个礼拜讲的这个账簿是谁给你看的？谁给你看的？那主人呢？那个比喻你还记得吗？哎，我给你5000两啊，你现在怎么样？5000两我全部买那个沙子充满了，我给你2000两啊，你是用在那边整天搞那些小沙子，还是把最重要的事放在你的瓶子里面？求主帮助我们。